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费城学校进行的一个实验，在那里教室被改造成摇滚音乐会，但这只是试图把教育定义为一种娱乐方式的众多例子中最愚蠢的一个。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增强他们教学内容的视觉刺激，减少学生们必须应对的阐述比重，他们布置的读写任务越来越少，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吸引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是娱乐。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本章剩下的篇幅中填满各种关于教师怎样把教室变成二流电视节目的例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这里我想重点讨论一下《咪咪见闻录》。这个节目如果不能算是新型教育的典范，至少也应该算是一个综合体现了。咪咪见闻录是一个开支庞大的科学项目的名字，它设计了教育界最负盛名的一些机构，美国教育部、银行街教育学院、美国公众广播系统和霍特·莱恩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这个项目获得了教育部365万美元的资助，因为教育部总是慎重地把钱用在有价值的项目上。而咪咪见闻录正是一个有价值的项目。为了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项目，我从1984年8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四段话。该项目由26集系列片组成，描写了一个流动鲸鱼研究实验室的惊险历程。为了配合这个电视节目的播出，他们还制作了配有精美插图的书籍以及模仿科学家和航海家工作的电脑游戏。咪咪见闻录通过一系列15分钟的电视片描写了四个年轻人的冒险经历，他们陪伴两个科学家和一个脾气暴躁的船长踏上了监控缅因州海岸座头鲸的旅途。他们凭借一艘改造过的拖网渔船跟踪鲸鱼，在船只被风暴毁坏后想方设法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存下来。在每一集节目之后都有一个15分钟的设计相关主题的纪录片。在其中的一集纪录片中，一个少年演员拜访了特德·泰勒，他是哥林波特的一个核物理学家，他发明了一种通过冷凝海水来对海水进行净化的方法。教师们可以随时从电视上录下这些节目用于教学，他们还可以选用配套的书籍和电脑练习。根据情节，这些练习中自然贯穿了四个学术主题：地图和航海技术、鲸鱼和它们的生活环境、生态系统和电脑运用能力。美国公众广播系统播出了这个电视节目，霍特·莱恩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出版了配套的书籍和电脑软件，银行街教育学院的教师们提供了教学方面的专业技术。由此可见，对咪咪见闻录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正如教育部弗兰克·威斯罗所说的，我们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王牌项目，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效仿的。每个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说起它的好处时总是如数家珍。霍特·莱恩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的贾尼斯·特雷比·查理兹强调说，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教育部的官员认为，把电视、签字和电脑这三种媒介结合在一起，能够培养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威斯罗先生还说，像《咪咪见闻录》这样的节目可以节约很多财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比我们做的任何其他项目都要便宜。威斯罗先生还就怎样为这类项目集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拍摄一部芝麻街，我们需要5到6年的时间来集资，但最终我们可以通过广告商和饼干罐头来赚钱。